琪琪3岁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国内出版了一个把天路历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儿童绘本。那个名字叫什么呢？那个名字叫一场充满危险的旅程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我们过去说称为天路历程呢，翻译成的一场充满危险的旅程。哎，这个名字非常的好。那个绘本呢，也写的、画的和内容呢，都翻译的，就是用儿童的视角来说，都非常的好。那本书呢，琪琪很喜欢看，看了很多遍。我也给他，我和他妈妈也跟他读了很多遍。那里面很多的话语，非常的，就是翻译的很好，很有力。很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他对信仰的一个基本的理解，还有我们对信仰的一个认识。同时呢，在几年前呢，一个弟兄呢也送给我一本书，是保罗·曲普写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叫《充满危机四伏的呼召》，是保罗·曲普呢专门为传道人写的。我在想到。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看待信仰的道路。有时候我们如果从上帝的应许和信心的角度来说，今天跟随主这条道路呢，是平安的道路，是安全的道路。但同时，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和环境来说，这的确又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旅途。不只是说做传道人是一场。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呼召，它的危险性与它的神圣性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想我们今天，这条信仰的道路，跟随主的道路呢，也是如此。它属天的呼召如何的崇高、荣耀、美好？那么，它在地上所面对的征战、危险和困难，就是如何的大。那这个世界的人，做生意的人，他们会认为说，风险和回报呢是成正比例的。你的风险越高，回报率呢也会越高。但是我们说，在信仰的道路当中，我们承认这是一个永生的道路，是一条通往生命的路。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它的确是极其危险的路程。正如《天路历程》的作者在他第一卷的末尾所说的那样，当他到了天国之后，他说：“我才发现有一条道路，原来在天国之门的旁边有一条道路，就是通往灭亡。所以你看起来这条路如此的危险，就是在这里。”但我们今天究竟我们是凭着什么来跟随基督呢？这条道路给我们的把握是什么呢？我们不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不断的看见基督的信实和可靠，我们也不断看见人性的软弱与过犯。但我们也因此在这其中将看见的是，上帝所应许的一样也不落空。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12章。每一句提醒、警戒、劝勉的话，都值得我们去深思，也都与我们的处境呢相类似，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扎根和成长。好，请郑弟兄呢再把上周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还将继续十四到24节的圣经。
好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饴少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毫不切齿求， 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担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感谢主的话语。
好的，谢谢真理兄。我们开始之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将你的真理，主啊，如同清晨的亮光一样照在我们的心里。求主也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明白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恩慈是何等的浩大。你也让我们知道，你神圣威严的话语又怎样的将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更加主啊靠近你，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将我们的身体灵魂能够献上成为圣洁，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上几周我们一直在思想到上帝以他自己的恩典呼召我们，使我们被拣选来归向他，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儿女的意思，不是让我们继续再回归到过去的生活状态，是让我们从一个野孩子，从一个流浪的孤儿，回到他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子。故此，他也要在我们这曾经流浪的罪人、孩子、孤儿身上呢，要塑造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所以，他不只是赐给我们生命，他要叫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成为丰盛的，充满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像我们过去怎样在罪的权势之下做罪人，而恩典要怎样更新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让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使我们能够顺服真理，因着真理得自由，因着真理得以喜爱良善圣洁，过一个公义的生活。在整个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不但赐下他的救赎，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赐下真理来洁净我们。上帝也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不断的塑造我们、管教、责备、引导我们，使我们顺服他。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说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工作和塑造的一个过程，相反，在我们人这一面，我们仍然有积极的和所当尽的责任。其中在这里呢，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积极的与教会的群体、与弟兄姊妹一同追求和睦。这样一个和睦，实际上正是显明了我们要怎样在圣灵当中维持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的意思，就是怎样互相的建立扶持，一同的来做顺命的儿女，一同的来跟随基督，使肢体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都互相的得到建造和长大成熟。另一方面，就是让我们不断的体现或者不断的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使得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不在圣洁当中，就没有人能见神的面。与神同在的意义，不只是说上帝怎样的伴随我们， 而是说我们怎样不断的在圣洁当中与他同住，渐渐的能够脱离，就是更多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经验到被基督所拯救和脱离卑贱的事，脱离罪恶和污秽事实。那个圣洁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也让我们能够在实际信仰当中能够享受到怎样在圣洁当中与神同行和与上帝相交的美好。所以，渴慕神的生活就意味着是一个渴慕过圣洁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绝对没有一个渴慕上帝的人说仍然继续去活一个污秽和罪恶的生活。虽然我们还是常常会被各样的过犯所胜，仍然会跌倒，但是约翰一书，约翰可能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不再犯罪。那大家也知道，那个不再犯罪是指的我们不会一个真正从上帝所重生的人，不会持续的在罪恶当中过一个犯罪和违背基督的生活，必然在基督里成为一个真正与我们蒙召之恩相称的生活。除了这两个积极的追求之外呢，还有一个需要谨慎的，所以审慎也是基督徒生活责任一个非常重要的层面。虽然看起来它是指的消极的层面，但是消极的层面仍然是不可少的。这表示说，做基督徒仍然有极大的一个危险性的，在目前的状态。哪怕是说你能确定你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也不要以为说啊，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已经是安全的了，所以我可以无所畏惧的，我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那么自信的到这种程度说，我可以完全不用惧怕，不用有任何的拘束。因为没有什么罪可以胜过我，在信心在主的救恩和应许当中，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把握和确信，说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基督隔绝。但同时，我们立足于在有仍然在还未成全的状态当中，我们宁可保持一颗谨守和警醒的心，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我们也分享到，失了神的恩是表示说我们有可能从神的恩典当中失落。那既然一个人已经属神，怎么可能从恩典中失落呢？那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在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光照和带领，不断的要像保罗所说的，总要省察是否有真的信心。总要让我们自己去查验，我是一个真的属于上帝和忠于他的人吗？所以，我们上次也说到，失了神的恩就像谁一样，就像以扫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希伯来书怎样在11章当中列举出如此多的信心人物，一个接一个，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不断的有天国的子民在那里，在上帝的面前。他们的忠心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信心用他们的行动来表现出来，而在这里与之相对的就是以扫。虽然我们也看到，在信心的人物当中，他们的身上仍然会有他们自己固有的缺点，甚至是重大的失败，也不是说他们一定在某些行为上强过所有跌倒的人。但是在这里，的确用以扫这样的例子，将属神的和不属神的，将被主所拣选的和被主弃绝的，从神的恩典当中失去的人，做了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好，接下来呢，这里说呢，恐怕有三个恐怕是吧？第一个恐怕是有人失了神的恩，这是一个最要小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不是靠着神的恩典，因着神的恩典，在神面前蒙保守、蒙拯救的。离开了神的恩典，就意味着没有一个人能够归属于神，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离开神的恩典，失去神的恩典， 将是最可怕的。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又想到一个圣经当中最鲜活的例子。这样一个最鲜活的例子是谁呢？就像扫罗一样。扫罗起初被拣选，被立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也感动他，也使用他，带领以色列人不断的取得胜利，将以色列人从亚门人、从非利士人的手中拯救出来。起初他蛮有神，是有神同在的，但是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后来的情况我们知道，从他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开始。撒母耳奉神的命怎样宣告呢？说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从此之后，耶和华的灵就从他离开，然后从神那里有恶魔来时常搅扰他的心。整个人的状况，我们知道，后来扫罗的属灵状况是非常糟糕、非常不好的。他被嫉妒、仇恨，这个自己肉体的欲望和权力充满。他被邪灵所搅扰，以至于他就不能很，就无法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不要说为神的国、为神的百姓征战，整个的人你，他整个显出来的是为自己的国征战，为自己而活着而已。这是他们，这是什么？这是从神的恩典当中失去的一个表证，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甚至到他晚年的时候。他想要寻求耶和华，耶和华也不见先知，也不见乌灵和土明，不再借任何的媒介向他显现和向他说话。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尊神的名，不尊耶和华伟大，根本就不顺服神。所以这就是无知的罗马，这仿佛就是那耳朵被塞住的喙舌一样，虽用极灵的法术，也是无法使他驯服。这些人就仿佛是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生来就是遭灭亡、遭毁灭的人。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警醒的，因为如果我们离开了神的恩典，我们的状况绝对好不到哪里去。我们绝不敢向任何一个跌倒失败的人夸口说：“我绝对不会如此。”离了神的恩典，你立刻跌倒。你马上会陷入在你根本可能自己就没有想到的罪恶当中，所以这是我们应当非常小心和谨慎的。那第二个恐怕是什么呢？恐怕有毒根生出来。什么是毒根呢？圣经当中呢，其实用到这个词呢，只有在希伯来书这里用到。但是毒根究竟什么意思呢？其中至少有两个意思，我们可以联系到圣经当中所讲的相近的一些观点。比方说，毒这个字有两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新约圣经当中经常强调的一个，就是叫苦毒、嫉妒、嫉妒、苦毒。那如果这里的毒根呢，是指着人内心所滋生出来的仇恨那种。埋怨和苦读的话，那种怨恨的话呢，那也可以与前面追求与众人和睦相对应起来。我们不要小看这样一个苦读这样一个词，或者说这件事哈。今天我们中间的这样一个团体呢，大多数是在线上，我也知道大家在线下也有小组。但是现在小组的人数呢，可能都不会太多。但是你知道在线上和线下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在线上，基本上我们不会发生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在线上我们看见大家的时候都是喜喜乐乐的，都是很开心的，大家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你不会直接冒犯到我，我也不会冒犯到你。所有的大家的关系呢，都是一种比较礼貌性的，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没有实际的一个生活上的交接，但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必然会在一个真实的人群当中，在这样一个人群当中，你不可避免的。 你会彰显出你的罪性，而对方，而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必然会彰显出他们罪性的一部分。我们彼此在基督里面是敞开，是没有隐藏的，而不是远距离的看上去，哇，都很好，大家都很成熟，都很爱主，都很真实。但是那样的真实跟线下相交的相处的那种真实呢，还是如同隔着玻璃一样，看似很近，还是有些距离，不那么真实。最真实的就是这个娇凤姊妹经常说的啊，我天天跟我老公吵，那个很真实，那个一点不虚假，对吧？因为你和一个有罪的人在一起生活，虽然大家是在共同遵行神的旨意，共同实践我们的信仰，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必然有很多的不同。其实这个是正常的，对吧？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会生出苦毒来。苦毒是如何产生的呢？苦毒是罪埋藏在内心所发酵带来的一个最可怕的一个结果。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通过以色列出埃及整个过程，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件小事。大到你说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埋怨上帝的时候，往往他们都不可能直接说埋怨上帝，他们都会把矛头对准谁呢？指向谁呢？最直接的就是指向摩西，因为上帝看不见。或者他们也不会，也不也也可能有时候也不会说直接去找上帝，但是他们一定看见的就是摩西，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很多的困难是不是上帝造成我们不知道，那一定跟摩西有关系，一定是摩西造成的，所以他们有什么事情都会直接将矛头对准摩西，小到最小的一个领袖团体，到民数记。十几章，13章是14章之后，你还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不但有立位自己一家的人，上周灵修我们看到立位人分别出来站在摩西的一边，但是到后来你也发现，就这样一个立位的家族，在摩西的伯叔兄弟之间也开始产生纷争，他们要与亚伦分庭抗礼，他们要想获得亚伦所有的祭司的权利，再往后你看到更近的，就是连摩西兄弟姊妹三人这三个最核心的领袖阶层同工，也会出现亲兄弟、亲手足相互嫉妒和仇恨，所以这绝不容小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十分小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都藏着，都会有深深的什么，有那个深深的罪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想象那么成熟，我们没有自己所认为的那么的宽广，那么的伟大，那么的爱主和爱人。在实际爱人的考验当中，我们实在发现，我们不过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狭窄、非常在乎自己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做好准备、随时为着真理、为着弟兄去舍命的人。所以，我可能在这里和大家讲一篇神的道信息比较容易，但是如果我和大家常年真实的生活在一起，那就没那么容易，因为大家一定会看到我身上有很多你们过去或者说只是在听到当中根本无法了解和看到的很多的弱点。如果这个弱点在你的丈夫或者在你的妻子、在你的家人身上，你是绝对无法忍受的，就如我们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是别人无法忍受的一样。所以，苦毒与仇恨源于什么？源于我们都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源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从恩典的角度来看待对方，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正如在那个夫妻营当中，那个赵约翰牧师他们所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正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是能够看见彼此的问题，所以这样一个苦读如何去消化？当然，我们说沟通的技巧、沟通的方法、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正常的沟通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恩典当中，在基督的宝血当中，怎样来接纳对方，也怎样在基督的宝血和救恩当中来接纳自己，把所有我们对自己、对他人的仇恨、怨恨这样一种罪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积成的东西。带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带到他的救赎当中，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救赎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被拯救，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被拯救。如果你看不到我们弟兄姊妹是在基督里面的状况，你一定会对对方的表现耿耿于怀，因为你无法接受他怎么会是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因为你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可是罪人能怎么样呢？这是罪人最正常的表现。但是同时，我们又想到他在基督里嘛，在基督里，那么就表示说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已经在基督里，也必将在基督里得到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只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因着基督的救恩而被消除，否则这些苦读根本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它不只是在强调说我们做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和改变我们的一种态度，而是我们怎样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福音的确是让我们看到主怎样拯救像我这样一个罪人，主也拯救所有我们所无法接受的罪人。这是第一个苦读，可能这个读根所含有的意义。另外一个意义是最明显，那就是我们还记得彼得有一次他们去撒玛利亚，去传道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叫西门的一个行邪术的人，听了使徒们所传的道，也常常和使徒们在一起，也受洗的。当他看见彼得按手在神的身上，就有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他当时对彼得说："我拿银钱给你，你能不能把这个恩赐也给我，叫我按手在谁身上，谁就可以受圣灵呢？"还记得当时彼得怎么说的吗？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都一同灭亡了，因为我看出你正在哪里，罪恶和苦胆之中。"这样一个苦胆和罪恶是相连，所以这种毒根呢？实际上就是罪性或者说罪恶在人心里面的那样一个深深的影响。这有两种可能，有一种可能就像西门一样，他根本就是一个假冒伪善者，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也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他没有离开罪，因为他的心还在偏向邪恶、贪财，他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过是受洗的，不过是装着样子和一群基督徒在一起，不过是表现出新的一种宗教热情和一种新的宗教生活而已。但他的心和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这样罪恶的根在他里面并没有真正的铲除拔掉，那么这个根必然要从他生命当中发出枝子、叶子，到最后一定会怎么样？会结出果子来。所以耶稣说，荆棘里岂能摘葡萄呢？棘藜当中岂能摘无花果呢？这不是别的，这是不同的生命，这是不同的一种性情，它必然要表现出来。所以这种毒根生出来，就表有可能呢，是根本就没有断绝这样一个罪恶的根，他还是一个死人，他还是一个罪人，不过是外面的形式改变了而已。其实这是更可怕的，教会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避免这种危险。说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撒种在田里，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仇敌来了，又将败子撒在其中。 如果教会当中持续，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必无法保证说每一个加入教会、走进教会的人都一定是被圣灵更新重生的，很有可能他还在罪恶当中，他还是一个罪人。第二个可能，也可能这个人的确是被重生了，是被更新了，但是他始终没有立定心智去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将自己真正委身于基督，还在让罪在掌控他。那你说，我们已经既然说是一个基督徒，就不在罪里，在福音、在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罪怎么可能还掌控我呢？是的，按着真理来说，我们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这种样子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否认，的确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是被经历了真正的重生，他也真正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但是他常常过着一种被仍然仿佛是没有归信耶稣基督的人一样，被罪所捆绑、所辖制的状况，罪在他里面深深的搅扰他。而在这里呢，使徒所提醒我们。作者所提醒我们的呢，这样一个独根不止，是会从一个个体，就是个人的生命当中会发生，会影响他的整个的信仰状况和生活，而且这种结果呢，会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也就是说，在一个群体当中，罪它不但对个人有影响，它也会带来一个群体性的影响。这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岂不知一点面教能叫全团都发起来吗？假如一个教会群体当中，大家容忍弟兄姊妹去继续持续的去过一个不敬虔、不去在基督里面去追求的生活的话，那就会导致这个教会大家都会默认为，哎，这样的信仰状态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既要天国又要世界，我们既可以做基督徒，又可以做一个在社会上按着社会规则去生活的人。我们可以做一个走进教会是一个基督徒，走入社会是一个社会人，做一个两面三刀的人，做一个两面人是可以的。那么这样会带来一个全体，整个教会如同被面教所发起来。使众人沾染污秽，所以我们发现探子的埋怨、探子的那一个恶信，难道只是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不信吗？不是，他们的不信如同麻风病一样，迅速的传染到整个以色列群体当中，致使整个群体大多数的人都随从他们产生出不信的恶心来埋怨摩西，来抵挡神。来违背神。同样，克拉、大丹、亚比兰这一群人也是如此，他们也会使罪恶从他的生命当中，也会散发出对他人的诸多的影响来。所以，教会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不可能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不只是说从外面的环境来说，不可能完全是平顺的，就是教会的内部成长来说的话，都不可能避免在教会的内部有罪恶的一种挣扎、挣扎与征战。你去看任何的教会历史，所充满的各种令人痛心的事情，最痛心的还不是教会受到外邦异教的逼迫，更让你痛心的是，手足相残，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彼此的攻击，甚至是仇恨、陷害、谎言、苦读、嫉妒，甚至是杀害，都会有。所以，教会历史向我们书写的一部什么历史？书写的一部真实的救赎史，就像圣经所记载的那样。有人说，圣经为什么被称为圣经呢？因为圣经里面还充满着写了很多很污秽、很见不得人的事，甚至在外邦当中，在都被人觉得说不可，就是不耻的事情，像犹大一样，公公和自己的儿媳妇乱伦， 还有很多很多大卫来抢自己属下的这样一个妻子，甚至借刀杀人等等这样的事情，都让人觉得说，那好像这不是说像人以为呢，圣经是标榜一种更加特别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无可玷污的生活状态记载历史一样。但圣经和教会历史就见证了福音的一个真实，就是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教会历史也是一样，我们在整个经历信仰成长和团聚生活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经历一个事实：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虽然我们都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仍然有责任要防备，不让这样的罪影响我们和继续扩大在教会当中。为此，我们每一个人也的确有责任在神面前尽自己的本分，在神面前过一个悔改和离弃罪的生活。我们也需要彼此的劝勉，不让罪在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不断的扩大和影响。这是我们应当尽的责任和本分。做最后一个说，恐怕有淫乱的，做淫乱的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当然是指着身体的淫乱，这在我们十条诫命在前面的灵修当中的十诫当中也不断的向我们强调到，在基督里面的圣洁生活的要求。在这个时代当中来说，我觉得我们仍然想到说，我们仍然会受着很多的诱惑和试探。圣经当中从旧约到新约也不断的提醒警戒基督徒要怎样远避情欲的试探，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的警告弟兄姊妹说，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子以外，唯有淫乱是在身子之内，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是表明说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灵魂都是属于耶稣基督，都是主用他的重价宝血所买回来的，为要叫我们的身子来荣耀神，因为我们的身子就是基督的殿，有基督在我们里面住着，我们的身体应该表示基督的，反映基督的圣洁和荣美，而不是让我们的身体交给罪和情欲去任意妄为，去得罪神。所以在任何一个时候，当你想要说在一个时代当中持守一个中心的信仰去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你仍然不要忘记，罪恶从来都不会说离我们很远。他会以各种隐秘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尤其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在历史，在教会，不管是过去的历史还是现在，这样的例证都特别特别的多。你比如说，在美国，曾经非常令人尊重的一些牧师，像这个马丁路德金，推动了这个黑人的一个就是主张一个非暴力的那种对抗，那个反抗运动带来这样一个带来一个这样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是非常能够在一个公共的领域来彰显一个来活出一个所谓的正义的人，但是他的私生活仍然有不可见光，和他自己感到非常懊悔的地方，在性这一块的失败和软弱，是让他非常痛苦的。这是，还有在前几年刚刚过世的一位被称为灵修大师的一个人物，在他去世之后，也是他整个的道德，私生活的失败，使他整个人的一种信仰的见证的一种崩塌，都让人觉得是匪夷可思的。 所以这些人他们的跌倒和失败，都不是说让我们觉得说啊，原来基督徒都是那些都是假冒伪善的，而是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都是假冒伪善，而不是说那个人是假冒伪善的，那个人的跌倒是显明这个人是一个虚假的人，他是不是完全虚假，我们不能完全的论证。我们也不要觉得说那些跌倒的人他们是有问题的，他们没有保守自己的心。他们去让自己陷入在罪恶的情欲当中，其实又何尝不是呢？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当你进入网络的世界的时候，在你的思想当中，在你所接触的环境当中，会不会把你带入或者陷入在各种的罪恶当中，会影响着你呢？我们仍然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的心。远没有我们自己认为的那么圣洁，那么的伟大。我们远没有我们自己以为的，我们可以胜过各样的试探。所以，唯一的什么？唯一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我们的家人来监督我们，来帮助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来。来时时的提醒我，我们在弟兄姊妹的中间承认我们自己的真实的软弱和失败，就像就是连弟兄，他也曾跟弟兄姊妹跟我们也会坦诚他自己的一些失败和软弱一样，我们不觉得说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弟兄的软弱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和怜悯。我们也同样相信，这样的软弱和罪在基督里终将成为过去。但在世的日子，我们立志靠着耶稣基督，能够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最后所列举的例子就是。之前上一次我们讲到以扫的例子，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上次已经说过了，以扫是贪爱世俗的，他的贪爱世俗不只是表现在说他因一点食物就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而且他的贪爱世俗一直贯彻始终，贯彻到哪里呢？贯彻到他哀哭切求。我想在创世纪当中灵修的时候，王老师也和我们分享到，他的哀哭切求仍然是他贪爱世俗的表现，不是他贪为自己贪爱世俗懊悔的表现，因为他懊悔的不是他的心没有注目上帝的应许，没有忠于上帝的应许，而是他后悔，他为着自己有可能会失去的祝福。而感到懊悔而已，所以这样的懊悔一点不能够改变他属灵的结果，一点不能改变他属灵的那一个处境。所以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说这是一趟充满危险的旅程，因为我们实在看到一件事：假如你没有离开灭亡城。那么，灭亡城的城主是极力的要拦阻每一个属于他的人，不让他们离开灭亡城，不让他们前往天城。假如你已经离开灭亡城，那么他也会极尽所能的在道路上设置各种的障碍、网罗陷阱和诱惑，要使你偏离这条正直的道路，至少会增加你的困难。和困扰、危险，所以谨慎和谨守就是理所当然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危险，我们才需要学习不断的警醒，而警醒的过程就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思想福音、思想神的话语和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过程。这些过程我们可以视为上帝借着仇敌来训练我们的。对主的认识，训练我们的灵性的成长。所以危险吗？是真危险。这不只是一个军事演习，而是一个实战演习， 是真实的进入这样一个福音的一个属灵的战场当中，它会让我们受伤，它也会让我们真实的跌倒受苦，甚至有时候看起来差不点差不多或者差一点，我们真的要成了仇敌口中的食物，要被他吞吃，要跌倒了。但是，正如保罗说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靠着那将我们从叫耶稣基督复活者的神，也叫我们从死亡、从罪恶之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接下来的圣经呢，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劝勉。其实这段圣经呢，我一直在思想，这段圣经对我们的勉励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在从18节到24节，这里有两个地方，前面是讲到哪里？因为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啊，因为这段时间我们刚刚灵修过出埃及记，我想我们大家对这段圣经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一段所描述的这个山是哪座山呢？毫无疑问，我们都知道这座山就是指着旧约的西乃山，是吧？我们也说西乃山之约，或者被称为摩西之约，是何等的重要！它奠定了整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国，这个民族和国家的一个基础，也奠定了整个旧约的一个基础，它也是福音的一个基础，对吧？这座山，它的一个记号是什么呢？我们通过这段圣经，我们看到描述这座能摸的山是什么山呢？是由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人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说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听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好，大家看完了这所列举的这么多的内容，或者说记号，那么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一个是什么？这座山最重要的一个记号是什么？这里说的西乃山最重要的一个记号是什么？最近大家也都在灵修出埃及记，是吧？我们很慢的，更多的去思想整个这样的过程。特别汪老师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讲到上帝降临西乃山的整个的那种情景，是非常详细的，带我们去查考、去思想。这代表的是什么呢？这座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代表是什么呢？其实，在这段圣经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段圣经代表这座山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圣洁、威严、神圣，是可畏的，是可怕的。这段圣经是上帝特别显明他的一个降临的神圣性，因为在那里，摩西说呢：“如今你们都看见了，你们也听见了。”为了干什么？为了叫你们记住你们今天所看的，要叫你们一生要干什么？要敬畏耶和华。上帝首先向他的百姓所启示的，他是何等的圣洁和威严。他将山周边做出记号来，即使是走兽、牛羊也不能靠近吃草，因为靠近的必被石头打死。是表明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神，他和人和被造物之间的那一种绝对的分别，就是上次我们说的，他完全的圣洁，他与我们绝对的不同，如同圣经所说，他是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谁能靠近耶和华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谁能寄居在你的圣山，住在你的圣所呢？任何人都没有。所以诗篇15篇，大卫说：“只有心清守节、起誓不怀诡诈的人，等等等等。”但是， 谁是其实不怀诡诈的人？谁是没有过犯的呢？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过犯的，没有一个人是嘴唇是完全圣洁的。反倒说，我们的嘴唇就是敞开的坟墓，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的脚都是飞跑行恶的，我们的耳朵、我们的眼睛都是在不断的在罪恶当中生活的。所以这座山就是表明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要死的。说以色列人说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担当不起。如果上帝继续对我们说话的话，我们众人都要死了。上帝将他自己的荣耀之重向他的百姓显现，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靠近上帝。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圣洁，根本不是你能够想象的，也是你根本就无法去接近的。这种圣洁是我们无法企及和达到的。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将旧约这样一个记号，这样一个情形，就是连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是根本无法立得住的这种情形，再一次来告诉新约的百姓，就是让他们知道，其实今天我们不是来到这样一座山。第一，这座山是能摸可见的，是一个上帝暂时性彰显他自己降临同在的一个实体的、实在的、有形的一个山、一个地方。它是有时间性的，它是有地理空间局限性的。只有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见过上帝降临的威严和荣耀。后来，上帝的百姓他们可能没有亲眼见过，更何况新约的信徒呢？但是在这里，他所凸显的是西乃山所代表的上帝的威严与圣洁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意义和代表。但更进一步，他要引申的是什么呢？他是要表明。我们今天乃是来到哪里呢？乃是来到，你们乃是来哪？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好，首先我们要注意这两个地方的一个对比。好，第一个对比呢，锡乃山是地上的山，是可见可摸的山。锡乃山是上帝威严、荣耀、圣洁显现的一座山。但是今天我们来到的是这里，圣经用了三个词，其实在讲一个意思。第一个叫呢，第一个叫什么？第一个叫锡安山。锡安山是什么？锡安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山脉，是后来呢，是整个耶路撒冷的一个代称。圣经常常用锡安山作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城、上帝的圣山、上帝同在居所的一个代称。也有人说，锡安山的意思呢，就是避难所，就是逃城的意思，就是护庇所，或者说被称为大卫的保障，就是一个上帝的保障。第一个就叫锡安山，第二个被称为什么呢？永生神的城邑。所以，永生神的城邑就是代表的上帝同在的一个居所，但是在这里呢，都不是地上的一座城。虽然他用的是一个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地名和这座山的名字，但是我们都明显的知道，这里所代指的都不是地上的锡安山，也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因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它是与地上的城、地上的山作为一个对应的，它是将我们从地上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西乃山这样一个代表的属地的暂时性的这样一个神临在的居所的这样一个地方，一下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比这个更高的那一个超越的属灵的永恒的上帝的国度当中，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锡乃山是代表着犹太人他们继续持守的那一个旧的宗教传统和旧的那种信仰形式，就是犹太人他们还一直持守不肯放弃的那样一个已经过去的一种样式。所以以色列人 很多的犹太的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希伯来的基督徒他们受到的诱惑和试探，就是又就是会羡慕，会找到一种安全感，想要回到旧的宗教形式当中去找到安全感。实际上，作者在这里表明，西乃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西乃山是叫你知道你是必要死的，西乃山是告诉你是不能就近上帝的，因为在上帝的面前，你是一个必要死的人，你是在上帝的光中无法存活的人。但今天你在基督里面，你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你是进到哪？是进到了一个属天的城，是进到了一个属天的一个山，是上帝永恒的居所，是上帝永远的同在。这座山就是摩西所盼望的那座圣山。就是摩西在他的诗篇中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他不是曾经居住在西乃山上40昼夜和上帝同在一起吗？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上帝的居所代表着什么。在那40昼夜里，他没有吃也没有喝。在那40昼夜，他领受与上帝面对面和神的话语。他知道上帝的居所是什么。所以，甚至这样一个思想、这样一个观念，影响了后来的以色列人。到诗篇84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怎么说：“耶和华，我何等羡慕你的居所！宁可在我神的殿中住一日，也不愿意胜是在别处住千日。”那种对天上的属灵的上帝完全充满的那种居所的和那种渴慕与盼望，正是人生命当中最真实和永恒的追求，只是在律法之下，在西乃山的那种上帝的显现之下，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人是自己没办法就近和达到的。但今天，使徒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因着信已经被带到了这一座荣耀的属天的圣城和圣所。第二个让我们从去对比的是什么？第一个是说这个，一个是地的，一个是属天的，对吧？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前者是连走兽不能靠近，靠近的都要用石头打死；后者却说那里什么？那里有千万的天使，那里有什么？那里有名录在天上住长子。知会所共聚的总会，那里有什么？那里有审判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也就是说，在西乃山，没有人能靠近山，上帝独自降临在那里。但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圣城，却是一个充满人民的城市。首先，那里有千万的天使。为什么在这里又要列举天使呢？这座城不是显明说将来的世界原不是要交给天使，是交给人来管理吧？这是让我想到彼得，不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是提摩太后书提到一句话说：“我在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我在想到上帝没有救拔天使，对吧？但是上帝也仍然拣选保守了一部分的天使。使他们全然的归于神，所以在这里提到的天使也好，提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也好，提到那些名录在天上住长子的知会的总会也好，都是在讲一件什么事，就是在那里有神与人同在。那么天使也是被造物，很明显，我们也知道魔鬼就是堕落的天使，意思是说被造的只要有位格的被造者。不管是天使是人，都会犯罪，都有堕落的可能性。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帝因着他奇妙的恩典，依然要向他所造的物，天使也好，人也好，实践施展他的恩典。他拣选了一部分天使是忠心的，始终是忠于上帝的，是服侍上帝的。更重要的是，还有名录天上住长子的总会，这些名录在天上住长子的 人是谁呢？我们可以理解，是从古以来，从创世以来，所有被拣选、名字记录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是真正属于神被分别出来的义人，他们被称为义人。请记住，所有被称为义人的人，或者所有真正成为义人的人，都不是因着他们自己的道德和行为，都一定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一段圣经的最后点出来的，就是说，新约的中保和他的血。因为如果没有中保耶稣基督在那里，没有他所洒的血，就不可能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就不可能有天上名录在天上的长子。因为表示说，如果不是因着耶稣基督，就没有拣选，没有拣选，也没有分别，也没有成圣，就意味着说，罪可能所带来的破坏是根本是人自己没办法去挽回和改变的，那将是一种永远荒凉的状况，就像西乃山一样，那里只有上帝的圣洁威严在那里彰显，没有神与人的同住，没有神与人的美好的和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其实，在西乃山，上帝也曾经带他的他的长老们进入到山上，他们在圣者，在上帝的脚前敬拜，他们亲眼观看神在他面前，并且吃喝，那种美好的，那是天堂的一品，那是天堂未来所展现的一部分。他们所以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吃喝，与他相交，有美好的团契，是因着羔羊的血。是因着中保耶稣基督在哪里，否则的话就没有神了，没有人能住在上帝的圣山，没有人能够居住在上帝的居所，在那里共居。所以，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假如说我们想到，哇，这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旅途，这么多的危险和试探，像以扫，像迪马，像犹大。还有很多从古到今在我们身边跌倒，在我们教会当中跌倒，在我们眼见可见的一些失败的例证。其实有时候我常常都觉得说，我有什么资格？我有什么理由可以确保说我能跟随主到底呢？那些跌倒的人，哪一个人不是比我更有信心、更有能力、更可靠、更好的呢？但是，究竟保证我们能走到底的，就是让我们知道，如今我们不是来到西乃山，来到西乃山，我们是要被定罪的；来到西乃山，我们是要被用石头打死的，是没有盼望，不能带进到，不能进入到上帝的同在当中。但是今天，我们既借着羔羊的血进到神的面。那些在天上已经在神那里聚集的那些长子，那些已经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在那里已经与永生神同在。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义，他们是借着中保耶稣基督。所以在那里有审判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人的义务，义人的灵魂。这就意味着说，在那里既有上帝的公义的宝座和审判，也有被成全的义人。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是表示这些人都已经在基督里通过了上帝的审判，他们已经通过了上帝的愤怒，因为那愤怒的剑，上帝公义的审判落在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头上，落在了他的身上。因此，那些注目、那些仰望、等候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在基督里面进到神的面前。而这样的一个盼望，不只是过去，就像11章当中所列举的那些信心的人物，是属于他们的，也是属于谁的？也是属于所有因信 进入到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当中的圣徒，也是属于今天新约上帝神的百姓，我们也是进到中。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在那里有什么？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审判人的神和有罪的人是不可同因为审判要向公义，要指向公义，就意味着说有审判，有罪的人是无法站立的。但是在那里，不只有审判人的神，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我们还记得在前面讲到中保的概念吗？中保的概念就是在两造之间维持和平平衡的人，两造之间就是在审判官和受审或者是与被告被审讯人之间的一个调停人员，这样一个中保，耶稣基督就是中间的调停，耶稣基督就是人和人、神和人之间的那样一个梯子，那样一个桥梁。是把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被引到神的面前。这位中保凭借的是什么做中保呢？这位中保所凭借的就是他所洒的血，是他无瑕无疵的生命所流的血，因为他一面借着自己在神面前的忠心圣洁，完全了上帝的律法和要求，为我们满足了上帝一切的公义，彰显和活出了上帝的公义；另一面又为我们这些亏欠上帝的人的罪恶与罪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忍受了、接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在这里特别讲，耶稣基督的血和前面亚伯的血做了一个对比。这个对比是怎么说的呢？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更美。我们还记得亚伯的血是什么样？我们之前在创世纪当中，我们也看到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流血的人，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死的人，也是第一个流血的人，他的血也是第一个向上帝发声呼求呼求。公义的血，那时候没有人的血留在地上，他的血在向神表明公义。那一方面来说的话，人死，圣经上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就表示说所有的人死都是因为人的罪。那么亚伯死，亚伯的血凭什么还要向上帝呼求公义呢？凭着什么呢？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而是因着上帝的悦纳他所献上的祭，上帝悦纳他为义人，上帝悦纳了他，拯救了他，在他里面，所以他的血在向上帝发出公义的要求。但耶稣基督的血有什么不同呢？你还记得这个血是怎么说的吗？就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在饭后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血是我所立的新约。”这血所代表的是什么？是为我要流血，为多人的罪，为使多人的罪得赦。说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是赦罪拯救的血，是表示真正立定新约的血，是借着这血使所有罪人得蒙成就。所以亚伯的血发出的公义的呼求，如何得到上帝的应允，如何得到上帝的答应，是因为另外一个义人的血要流出来。如果另外一个义人基督的血如果没有流出来，亚伯的血也是该流，亚伯的血也不能逃避上帝的公义和审判。所以，在位的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绝望的吗？是的， 如果单从我们有罪的人，单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来说，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不可能就近到神面前。但是如今，因为在这座充满上帝荣耀和同在的圣山上，不仅有上帝，因为上帝自己的圣洁和威严没有任何的减少，从旧约到新约，那位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从来没有改变，都是一样。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保障是什么？罪人的保障是什么？是基督在这里流了血。所以你看，在启示录当中，当耶稣基督在异象当中向约翰显现的时候，约翰所看见的基督既是圣洁威严的，而且说像是才被杀的样子，在他身上仍然带着钉痕、枪伤，带着他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救赎的记号，是表明我们进入上帝的居所，我们进入到上帝的面前，是基督的救赎，对我们的遮盖和拯救。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启示录最后，圣灵和天使都向我呼召说，和心腹都呼召说，来呀、啊，口渴的翻头，口渴的都可以来。这样一个呼召向所有的罪人发出的时候，是表明神为我们敞开了宽广的义路之门，使凡守诚信的义人得以进入。所以今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23章是二十几章，有一节圣经说，凡投靠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这座磐石如今已经向你我打开，让所有的罪人可以藏身在它里面，让所有过去因着罪、因着过犯不能靠近神的人，今天都可以因信来靠近耶稣基督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的罪人，如果你曾经对自己也为着自己感到绝望，那么今天也因信看见基督的流血和牺牲，我们当因信欢喜的进到他的里面，也因着信我们被接纳，我们的罪也得以被消除，成为上帝的子民，分别为圣，归于神。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不只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和危险，我们也不仅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和我们的身上有多少罪对我们的影响，使我们自己也常常绝望、灰心、痛苦、矛盾与挣扎的。但我们也更加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盼望，过去的圣徒们，他们怎样被成全，他们怎样被拣选，他们怎样同住在你的圣山之上，不是他们自己的义行，而是基督的流血，是基督的救赎。主啊，今天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赦免，乃是借着羔羊，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所流的血，使我们得蒙拯救。所以愿你的恩典向每一个真正相信、悔改、离弃罪恶、真正立志跟随耶稣基督、委身于你、让你做主、让你做王的人，让我们真正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子民。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